I know you're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where far away. I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My neighbors think I'm craz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all I have.
Hello, 大家好，我们回来啦。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我们这期要聊点什么呢？两位，
由马来说吧。
我在想，就最近比较火的那个阿里的那件事情，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因为还没有出结果，所以我们也不太适合探讨。但我觉得可以从 HR 的角度来讲一讲，是说。HR 有哪些基本盘的工作是要做的？因为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也订了很多 HR 的公众号嘛，还有包括管理的一些，其实现在就是很多公众号都在宣扬说我如何贴近业务，对吧，如何做战略，就是基本上大家特别关注那些高大上的事儿，但是呢反而说有的时候一些 HR 的基本盘如果没做好的话，虽然眼前看不出来什么，或者说它不是特别出彩，但是呢这个是保证公司百年基业的一个底层保障吧，一个地基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先我们这些就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战略层了，我们就说一说 HR 哪些基本盘其实是要做的吧。
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战略层的，因为刚才你说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长期和短期。我觉得业务很多时候关注的东西都非常的短期，就是他们能关注长期的机会其实很少，但是这些东西才是长期的，才是战略的，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这个公司长久的东西。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你看很多公司其实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然后看它人散了，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太关注于这些就是不高大上的东西，太关注这些日常这个几块钱几多少多少那个等等这些比较短期的利益，而真的舍弃了这些可能长期的要关注的点，尤其甚至是很多时候为了能够实现某些短期利益而去抛弃了这些长期利益。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高大上，然后更追近于，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听众听友对在我们的留言里面有留言，所以我就觉得说呢，这些东西其实是反而更战略层面的东西，更定性说这个公司是谁，哪些事情我要做，哪些事情我不做，然后我怎么去对应这些变化的东西啊。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是就是有在看一些书嘛，然后我就想说一下这回归到 HR 的起源，人力资源的起源，就是人力资源的起源最早是从就是工会引申而来的，就是最早是没有人力资源这一职业的嘛，就是是从工会和包括跟工会的就是从其实是从工会里边分支出来的，你可能一开始是工会的一部分，后来又变成了就是跟工会对立的，或者说就是跟他去衔接的这个代表企业的这一群人，然后去跟工会去做一些谈判，比如说就最早有可能就是劳资关系嘛，就是这一趴。所以说实话，我是觉得最基本的比如说劳资关系吧，或者是说这种跟法律相关的，可能就是 HR 最早最早的角色。然后就是这么多年来衍生出来，就 HR 越来越往业务层面跑嘛，就越来越关注业务，关注战略。然后反倒是说现在如果去谈那些基本盘，比如说谈劳资关系，谈员工关系，或者谈法律一些层面的东西，就会被大家觉得这个特别的底层，或者特别的就是运营层面的东西就不被关注了。但我是觉得这个意识可能没有，不是完全对的，就看你在什么公司吧。因为确实是大厂分工比较细，那可能就有一些比较头部的 HRBP 他就会关心业务，关心战略。但我不觉得是说你关心了那个其他的就可以抛弃，就基本盘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关注的。但因为我自己感受特别强烈，是因为我在小公司嘛，就是你很难说我一心只关注战略，就或者说我只关心业务，但很多基本盘的东西就你还是要抓起来。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工作里50%的时间其实是在抓基本盘的，比如说像什么合规啊、流程啊， 或者是说一些日常的管理啊、劳资关系啊，或者说这种关于法务相关的东西，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的。所以我个人想说的这个就是说，大家不用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就 HR 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HR 一说一些这些基本盘的东西，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嘴里不谈战略就觉得非常的 shame， 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基本盘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嗯，我同意，而且我觉得这是工作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在追求这个短期效益，然后呢就说 HR 要懂业务呀， HR 懂战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风向嘛。就是一个公司里面，我们强调大家之所以要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所以这样保证呢每个桶和每个碗都不会就是每个就不会有人把球掉下来。如果你把 HR 也都拉去只管业务的方面，然后只看业务的这些东西，我并没有说不好，那他而且是以业务的这些角度输出去衡量 HR， 完全把它变成一个业务的人之后，那我觉得那人的这一块其实是战略里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会球掉下来。因为你看所有的大的公司，或者是不管大不大的公司吧，哪怕是小的公司的创始人都说我们最重视人才，人才在我们这里很重要，人才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并不是真正每个说了人才很重要的公司它都是关注人的，说关注人这件事情它很多情况下就成了一句空头的口号，而不是真正把关注人的这件事情放在实处。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关注人，但他关注的不是每一个人，他只关注这些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能给他带来业务价值的人，而其他的人可能就不重要。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对于 HR 工作的错误定位来做到的。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回看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跟业务虽然我也希望跟业务走得非常非常的近，但是我其实手里头有60-70%的工作其实包括DNI，然后包括 employee engagement 的这些东西，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跟业务的关系都非常的不直接，但是反而公司非常的重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说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把这些普遍上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转换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吧。当然我认为如果说真的是被认为没有价值，也就说明这个公司本身对自己的战略定位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啊。
我说一下我那个什么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儿啊，就是那个因为我刚加入现在这个公司，然后因为其实他在美国是有一个小小的分部门吧，就是有一些员工，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美国那边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律师，就是那个会有这种那个给我们经常提一些建议，就保证我们的这个基本盘合规。然后我入职以后，他马上就会跟我说，哎，你看你们现在员工也稍微多了一点了，然后我把一些美国所有各个州的相关法律，尤其跟你们相关的两个州的法律发给你自己 review 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什么要查缺补漏的。后来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法规，就是说当你的公司员工超过应该是50个吧还是20个，我稍微有点忘了，反正就你的公司这个规模超过一定数量，人员超过一定数量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些员工内部的手册或者是规范的话，那其实你就是不合规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有，然后确实有两条是一般国内公司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这个职场霸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反性骚扰。那就是说我觉得像就是我觉得我的律师很好，就我们的律师很好，就很专业，就上来就说你自己查缺补漏一下，你看哪些是作为一个公司那你就必须得有，如果你没有的话，甚至说你这是一个不合规的行为，而不是说说这不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情，这就是基本盘必须要做的事儿。然后我记得我入职的第一周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国的这个反霸凌条款和这个反性骚扰，但是它可以很简单啊，就是其实它没有很多的文字，就是也就是两张 A4 纸，然后变成了中英文对照的，然后在公司内部去发布了，比如公司内部的在员工手册里我们就加上了这条。 然后就而且还额外提醒所有公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员工，就说公司是有这个条款的，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需要一些解释，你都可以联系 HR。 那把这个事做完以后呢，我觉得心里比较踏实了，至少是在法律层面，比如说有对吧，有对公司的审计，或者是说有这种公司资质的这种考核的话，那其实是说公司是有这个条例的，而且公司已经表了态，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什么。但是你后面，我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条款我就防止说以后肯定不会出事儿，但是至少是说公司的态度在这儿，然后如果有事情的话，或者是万一有的相似就类似的 case， 我们也有一个解决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这儿。所以当时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我们的律师还是挺专业的。然后后来最近吧，最近因为出了那个事儿嘛，然后我就把那个就是美国有那种标准的模板稍微整理了一下，也变成中英文对照的，就分享给一些国内的 HR 伙伴，我说如果你们是需要的话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就很多人管我要，然后后来我就问，就我也就好奇就问，哎，那你们现在都就比如对公司内部都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因为在美国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跟裸奔一样，你这公司开了就跟裸奔一样，就是你们内部之前有还是没有啊？有的公司说没有，然后有的公司呢是说那个啊有，但是就是那个就是在公员工手册里写一个说啊不，就是公司禁止这个骚扰和霸凌，但是就是你如果有这种情况你怎么去反馈，你的反馈渠道是什么，你的惩罚渠道是什么，包括就是说公司将会如何就是如何行事，这些条款就都没有。那我理解其实一个比较完整的这种 policy 是要有，是说允许做什么，鼓励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如果你做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就是调查的措施，然后你要举证给谁，反馈的渠道是什么，最后有可能的处罚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这些才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就这个一个 policy， 否则的话你那个 policy 就是一个摆设嘛。然后我发现国内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有一些 policy 它就会是摆设的，但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大一点的公司，有小一点的公司。就是说我说这么多内容其实就是想跟 HR 说，如果你去制定公司相应的 policy 的话，你不要只写一个说啊公司是反对这个的，或者说公司是不赞成这个的，你要有相应的说反馈的渠道，有可能涉及的惩罚措施，有可能的这种取证调查的这种流程是什么，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手册的内容。对，
嗯，可能是之前在外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方面有一点想当然，就是觉得说他就是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并且应该是比较完善的。我记得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外企，尤其可能是美国公司，就对于新员工来说，你像这个反霸凌然后以及反骚扰这个培训是就是必须完成的，就是你在入职之内多长时间之内，你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培训的话，然后他会不停地发邮件给你，然后发邮件给你的老板，然后就是不存在是说你太忙啦，你没有时间做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老板也会很 care， 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的话，老板也会说你为什么还不做这个培训，你赶快把这个培训做了之类的。他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指示，然后也是怎么说，就在新入职的时候就给大家普及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东西来去做，并且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条款的话。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刚刚一直在聊就基本盘，那比如说 HR 基本盘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像HR 啊还有像法务啊，其实都是给公司兜底的嘛，就防止公司炸了，然后或者是被告了或者什么的这种情况。然后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国内的公司来说，很多时候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到底要给这个 HR 定位成什么样呢？其实刚刚比如说像袁爸讲他这个东西的一个来历，最早是比如代表公司和这个工会去协商或者怎么样，他其实还是站在公司的层面，对吧？就是所以我经常说，我说 HR 是公司的 HR。 那也有的人就会说，那这么来看的话，那就和大家的感受，就近期可能有一些感受是一样的，就是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员工的对立面，你是你就是资本家嘛，对吧？你是我的对立面。然后但是呢，其实我觉着他生而带来的一个角色就是要给公司兜底，那你至少要保证公司的底线，对吧？这个底库是在的，你不能是说不管这个里面的人想怎么样，他最后都击穿了这个底线，那你这个就是其实 HR 的 就没有兜住这个底。但是我觉得呢，很多的 HR 的同行会觉得说，那在这个公司，对吧，老板给我发薪水，我其实这个角色是老板的，对吧，我是肯定是要听这个老板的话的。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块，一个是大家对于自己角色的一个认知，另外一个就是能力的体现，就是可能你多大程度上能够对这个，我们老说这个 stakeholders 嘛，对吧，老说贴近业务什么什么，就是和你这个业务的这个 partner， 你多大程度能够影响到他的行为，就是你多大程度能够让他知道说这个事情不能怎么样去做，就是这个底线我就画在这儿，不管说你的业务想怎么发生，想怎么去推进，这个底线你是不能击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些 HR 同行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公平，就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最后大家都说你看这 HR 都恶心是吧，然后怎么跟我离职是搞成这样，然后怎么侵犯了我的利益，怎么不把我当人。但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你问他个体，他是说我就是想把另外一个个体不当人的，他可能我觉得就是一定程度上，你说受文化的这个企业文化的浸染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已经忘记了说我自己是有一个底线在那儿的，我是要来兜底的。他可能就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这个事儿给你圆过去，然后这个恶人就我来当或者是什么。尽管说 HR 很多时候是要当恶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当有底线也不能叫有底线的恶人，就是他的行为一定是要有底线的。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比如说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批判性思维或者怎么样，就是做这个角色尤其是需要，就是你会特别容易，比如说业务的人跟你说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人今天我就让他就得让他给我滚或者什么，对吧。你就还是要有那个思维说，那你这样做到底行不行，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你即便是要达成一个目的，那你要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目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盘首先是 HR 自己要很清醒，就是你自己做人的底线，然后因为我觉得大方向上可能底线就是法律嘛，你不要违反劳动法，即便这样很多公司还做不到呢。这个是大的底线，我觉得再高一点的话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你的工作中。所以有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太模糊了，因为大家的这个道德底线应该是
千奇百怪
的，就是我觉得这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可靠。然后其实我刚才在想说的是说，其实 HR 是有很多个角色的，就你不要把 HR 理解成是说单一角色，那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带跑偏。我刚才在想，就比如就是市面上比较流行说 HR 是个政委，但政委其实是单一角色，就很容易会被前面打仗的人去带走，或者说你的第一政委的第一要义是去肯定是支持这个业务或者支持这个打仗的这个带兵的人嘛。我其实觉得 HR 还有好几个角色就是不应该被抛弃。我觉得有一个是说就这个公司的立法者之一，就是你要把一些法律上的东西，比如说你什么什么劳动法呀，对不对，就是和什么合同法呀，还有包括的这些基本的法律法规的层面，或者说就是国家对这些就是企业的要求，你首先是一个立法者的角度，你要把这些东西给企业去完善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先不要说你政委的角色，你首先是说你是一个专就是法务或者是说法律专家，或者说这种法规的专家，去把这些基本法规你先去完善了。就我们有一个在公司内部啊，有一个法规或者说这个政策的体系，先把这个完善了，然后在这个体系完善之下，然后其实 HR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类似于叫什么纪检委吧，我感觉就是如果就是这个法规有人去突破了，或者说有人不合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是说有一个角色去执行这个处罚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一些叫管理的一些行为，这是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可能第三个角色是说你这两个立法你也清楚了，然后包括你这个执法的身份你也清楚了，然后这个时候第三个角色可能就是更优化一点，就是再往上升级。那我是说我在保证基本盘的情况下，我再去支持业务打仗，我去做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政委也好啊，或者说特别好的这种业务的 partner 也好，然后你再去履行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这三个角色HR 都是要严的，所以我就觉得 HR 很累。
而且很多小公司在起手的时候还没有法务呢，就是其实都靠 HR 在那儿撑着呢。
对，而且可以看到其实 一个正规的 HR 团队也其实就是按照这样去 set up， 比如说一定有 ER 去处理说所有的这些 case， 然后也一定会有 operation 的人去定很多的这种 policy 的东西，然后去实施和执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HR 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监督责任，带着公司或者带着团队往更好的方向去走的，甚至他应该需要去 coach 一些这些 leaders。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去讨论的这件非常严重的这个阿里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他去被判定成为违法的事情之前，他首先已经去违反了很多员工的这个底线，或者是对于员工的尊重。那一个好的公司也好，其实一定是需要有人和人之间的尊重，这是最底线，这是在公司里最底线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恰恰是很多公司连这个底线都做不到，然后呢 HR 有的时候其实也成为了其中，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需要处理人的事情，但是他都没有把尊重人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
嗯，
我其实更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考虑，因为比如说无论是安佳说的是说这个人的底线呢、啊、还是说饺子说的这个就是尊重啊，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难以衡量或难以具象化。然后作为一个实操就运营出身的 HR 吧，可能我就会觉得那 HR 如果就做三件事儿，就是说你把规则定好，然后呢你去日常的去督导或者是去宣贯这些规则，然后第三个是真有个别案例，然后你再以规则的角度去行使你的权利或者说去处理这件事情，这可能稍微来说会比较有理有据。然后但是你说是说比如人的道德呀或者是对其他人的尊重，这些我都特别赞同。但说实话作为一个运营出身的 HR， 真的在如果前面两个东西我说的那个基本盘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时候你想从什么尊重的角度还有或者从个人这个底线角度去操作这件事情，就稍微有一点点的虚，因为你没有原则性的东西或者没有政策性的东西来支持你。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其实就不会出现说为什么他们说哦这个比如说高管犯错了，然后这个规则就没了，然后底下人犯错就底下人没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那些条款没有说的非常的清晰，然后就没有像没有像法律一样说你这个具体的这个违规的一个行为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发现了的话它的结果对应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你肯定是说没有说的很清楚，才导致你不同的人然后可能犯了这个大家认为是犯了错，然后但是你的处理方式让大家觉得说哎怎么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也是原因之一。然后像那个饺子说的，我觉得就是要求你的 HR 在制定这些法规的时候，你的底线一定是要在法律之上的。你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说我的底线比法律还要低，因为法律已经是社会行为底线，然后你说我这公司的底线比法律还要低，所以一旦发生问题的话，对于绝大多数的公司来讲，发生问题一定是他如果违反了法律，他肯定是违反了公司的条款的，因为你这个底线是在他之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HR 的同行一定要做好准备，是说如果有人是举报了他一个违法行为，那他肯定是极大的违反了你公司的这个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采取行动，而不是说我就后置，就是那我等着我看着。我觉得很多时候问题的一个发酵就是因为你等着或者你看着，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就是反正至少我看到的很多 ER 的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是就有一些君子条款的这种感觉，然后最后有一些冲突，其实都是因为你规则的制定是之后的，就是我已经出了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来填，我说那我再制定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其实就已经不适用了嘛。嗯，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就是像那个袁爸说的，一定要有法律的意识，且你的这个规则是要制定的比较缜密，就是它是一个闭环，然后其次再重要就是你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先制的，你要预先去制定这个东西，然后你的这个底线一定是要高于法律底线，你不能说我公司的员工手册要求是遵守法律，你这个就 就太扯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嗯，反正怎么看，确实是对于 HR 通往挑战都挺大的，因为你要懂法律，然后你还要知道说你这个话要怎么去说，然后你这些规则要怎么样去制定。嗯，如果说你没有制定的很好的话，也会出现遇到了问题，然后公司最后说，你看，其实是 HR 没有弄好的这个情况。嗯，
对对，
我觉得
补充一下，就是没事，我就想简单补充一下说，就是一般像如果有在听这一期节目的 HR 小伙伴，如果是说再查缺补漏一下自己公司还缺哪些有法可依的原则，我觉得一个是办公室霸凌，然后一个是性骚扰，还有一个是包容原则，比如说对
反歧视，嗯
，diversity 嘛，对对，反歧视，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诚信的，比如说就无论是入职过程中还是工作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诚信反腐败，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类似于尤其是说商务相关的或者是销售相关的，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关联申报这样的，就是潜在比如说有一些关联单位或关联个人，那可能要提前申报，就是这个是大概的几个方向嘛，就如果大家想去查缺补漏自己的这个政策完不完善的话，这些是可以
列表可以写一下，列表到时候可以写一下。嗯，对，可能还有一个那个信息安全和保密原则。嗯，
对对对，信息安全这个，
嗯，对，所以到时候可以列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对，然后饺子，你刚刚要说什么？哎，
啊，我的想法是说，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是很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move on，先聊一聊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对，
嗯。
如果有了这些基本盘之后，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在阿里工作过，我也不知道说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些内容，有没有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我自己去理解哈，这个做事情的这一个 HR， 也许他是不作为的，那他可能会有一些事情，那里面的一些原因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但实际上呢，真正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啊。
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复杂，所以其实我倾向于说我们不去聊这个事情，而且就是真相现在还不确定嘛，所以我只能是说，就我知道的领域范围内是说，我们如何防止类似的案例发生。因为说实话，我就是在我的理解中，很多 HR 的基本盘，就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小一点的公司啊，或者说一些初创的公司，可能都还没有做到。那就是再往上面聊，其实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那个就是我会觉得是，case by case 吧，可能因公司的不同而异，或者说因公司文化而异，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复杂。对，
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考验的是一个。就抛开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规则啊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就很多人会愿意纠结这个敏感度的问题，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制定了一些东西，然后再去做判定的时候，再去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有骚扰，或者是说有这个霸凌，就是他在一些判定的时候，很多公司如果说他倾向于就是让这个就是被动的这一方，对吧？他可能说你的这个是你敏感度太高了，就是只是这只是一个玩笑，或者是说这哎呀这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他会倾向于让这个被动的这一方去降低这个敏感度。他说是你太敏感了，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当有这种情况反应上来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说是不是这个人太敏感了，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嘛，或者怎么样。当然你这个疑罪从无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遇到这样的一些 case 的时候，其实他确实在处理上我觉得比较 tricky。就是可能你如果你上手就说哎这个一定是有这种 case， 那我就让这个被举报的这个人他就要停止一切，然后我们就要去调查，还是说 我要求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然后我再怎么怎么样，就是它其实都是一种处理方式，但是你要看公司在这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弹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那条线画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目前的一个主流倾向性还是说立即处理，就是立即去采取一些行动，而不是说可能等就是太后置，因为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你会酝酿出一些其他的嘛，对吧？不管是说你内部还是说在外部，你会酝酿出这个东西。而且其实站在怎么说，站在你如果说回到这个人的这个本性上哈，我觉得按照现在主流的一个情况呢，大家站出来去举报霸凌，职场霸凌，或者是举报这种性骚扰的时候，其实大多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你一定要先回应到他的这样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所以你要说像当然这个 case 具体的始末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昨天也是刚刚看到一个警方的一个通报，我其实还疑问还挺多的。就具体我觉得不去聊这个 case 的话，就是我们真的站在这样一个角色，有人来找到我们去举报这样的霸凌也好，或者是骚扰也好，或者是像这个他定的是叫强制猥亵嘛，对吧？这种已经触犯了刑法这种东西。我个人感觉我的建议可能还是说一定要第一时间先去回应。当然你肯定是预先的一些东西没有做好嘛，对吧？你的这个管理机制没有做好或者什么的，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也要第一时间赶快去回应到这个举报的这个人，就是一定不要等，就是等什么呢，对吧？你这个就像我说的，你这个底线画在了法律之下，或者是说你就将将的和这个法律拉齐，然后你等到这个对应的国家的这个机关才已经采取措施，然后你才说的话，我觉得就是相当于你什么都没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失职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需要往前去看，就是我觉得在发生就是警方去判定的这部分之前，他的前面的强制员工出差、强制员工去陪酒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不合理的，然后那你说合不合法呢？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那其实回到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前面有这么多本身应该可以在前置环境去阻止的事情，其实都没有机会去阻止。那强制陪酒啊，强制出差呀、等等，这些就是员工的个人意志没有被在公司里面去体现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最后导致发生了就最结果的那个事情，现在没有判定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一次好像我听到的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反馈，就大家都好像没有特别愿意等一等，就大家现在都在发声说去抵制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它确实是发生了对于员工意志的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算是霸凌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强制你去出差，强制你去陪酒，尤其是去鼓励这种酒桌的文化。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在处理上的这个延后，我觉得这些点可能是反而是 HR 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的，或者是说他应该去处理或者是管理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看这部分啊的，因为我觉得最后如果警方那一部分确实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前面的这些东西，一个公司就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会导致后面的这些事情。但前面这些东西从我的理解里，我觉得应该是被管理的。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我们上班的那个年代，就是最早上班的时候一定说喝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所以然后呢去陪客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今天新的一代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更了解了这个职场的一些规，直击一些正规的要求之后，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 HR 在怎么在里面扮演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历过，我直接真的是点出来，就是阿里来的 HR， 就是我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有把这些非常不正确的这些职场霸凌的东西带到我们的这家公司里面来。那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不触犯法律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说，因为这样的一个 HR 的出现，并且他的位置还很高，他就 abuse 了整个公司原来很好的这种从道德的角度和这个 风范，就是正常的这种 operation 的角度的很多，就是这些比较正向的东西吧。那我自己的理解里面 ，HR 其实是要在公司里面去维护这些正向的东西，并且让它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去发生的。比如说以招聘来说，那正常我们可能有非常严密的招聘流程，一步一步的保证的还往前走。但是因为这个 HR 到来呢，我们原来可能需要走完的这个招聘流程被他 abuse 到，就是他需要招的人进来，就会整个 manipulate 整个招聘流程。这些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说，我有见到过。那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业务的一些原因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去打破很多东西，然后为了实现某些目的。那这个时候 HR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里面去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值得去讨论一下。对啊，
嗯
嗯，你这个属于灵魂级的考
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值得我们去聊一聊，说那个可能你们两个的看法，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嗯，
对，我先捡一个简单的问题说吧，就是你说那个，比如说强制喝酒或者说强制出差，这个确实我觉得很难把握，就是什么程度算是强制。比如说跟你业务不相关，别人的单子是不是你也得跟着出差，那肯定是说就不合理嘛。但比如说就是你自己要跟着单子，那你要出差或者说你去跟客户吃个饭，就可能意愿上大家现在很多都是社恐青年，大家都不愿意，就如果能选择的话可能都不愿意。但是比如说老板啊或者同事找我来，去不去吧，对吧，就是这个客户关系还是要维护好，那你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愿意在里面。但是在什么程度上算是强制，就是说我就坚决不去，就是我就是不吃这个饭，就是不喝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说实话我第一份工作也是跟销售相关的，我是做那个国际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的嘛，就难免也是要跟客户吃饭的，或者说喝个酒。其实很多程度上是我也不太愿意去，但是又觉得说哎，这也算你工作职责的一部分，那可能就是说那饭桌上或酒桌上，然后你我的同事有的时候会帮我挡个酒啊什么的，或者说比如说一般到11:30了，就第一场喝完呢，一场和二场中间的这个间隙呢，我可能就说哎，这个就是确实就是家里有规矩要早点回家，那我就告个假我就先溜了。然后但这个你说有没有就是说你个人意愿违反你个人就违背你个人意愿的这个情境呢？我觉得也有，要说我能选择我可能连去我都不去，但这个又是工作需要你还是要去，所以这个东西强制不强制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就是作为个人来讲，就是我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在销售团队做过，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比较模糊，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原则底线上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不舒服啦，我酒精过敏啦，或者说我生病了，或者是说那个就是比如说假设啊，就是在酒桌上大家有一些就是毛手毛脚的，这个可能是你底线的，那你这个是要一定。就是保护好自己，说我这个绝对就是绝对不允许，我甚至说这工作我不要了，我摔桌子走人，这我觉得也可以，对吧？毕竟是现在工作机会还是蛮多的，就千万不要觉得哎离了这家我就不能活了。就我觉得这个是从个人角度来讲，你怎么保护自己？
我觉得
从个人角度，我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啊，
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说，其实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呢，肯定是说我们不要有这种就是不喝酒不能做生意的这种氛围。但是首先我觉得我想要说的是说，这个氛围它并不是一家或者两家公司决定的。
对，
就是他可能这个东西需要一个时间来去变化。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在当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公司里的就是比如说管理层，然后以及 HR， 其实各有义务去想是说怎么样能让我们的员工在这个氛围内，他的工作体验还是相对比较好的，而并不是说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变成说大家就招一些能喝的人。来去做事情嘛，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说什么都不做的话，如果说 HR 什么都不做的话，其实最后就变成了不愿意喝酒，或者是说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女性的员工，她的职场空间在不断的被压榨，甚至说对被排挤出职场，对吧？就是可能就比如说我自己，如果我不愿意去喝酒，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被毛手毛脚被占便宜的这种情况，那我就得离开我的这个岗位，或者是说我就离开这个公司。 所以就是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嘛，对吧？就不能是说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因为现在就有一点这种丛林法则的感觉，就是你这个适者生存，对吧？这就是这样的，你行就行，你不行你就走。这个可能一定程度上，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助长了这种风气，就是然后公司里面会把这个霸凌或者那个骚扰这个敏感度降得非常的低，就是可能就像这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件，然后大家才警醒说，哦，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有一些行为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按照说，就是你能接受你就干，你不能接受你就走，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抱有一个美好的期待，说我们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能够让这个组织，对吧，组织的文化更好，然后再进一步去推动一些整个社会风气的变革，那肯定是说我们尽量把这个底线一点点一点点的往上拉。然后呢，如果是说之前不是有一句特别火的话嘛，对吧？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什么电视剧里的，对吧？就是告诉说啊，女性，然后晚上一定要怎么保护好自己之类的。然后那个电视剧里不就是说，你这句话他的朋友说得，他的什么家人说得，但是你作为公务人员你是不能讲的。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他没有这个危险，而不是让这个受害者不停地去提高自己的敏感度，然后去加大对自己的这个保护。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我说如果说我们作为 HR 在整个这一整个风气塑造的环节中，我们有那么一点点责任，有那么一点点权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发挥出来，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去把这个底线一点点的往上推。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可能当前的工作就是他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工作，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一些这个事情导致他要让他去离开这个岗位，就是他可能就是要有两难选择嘛，对吧？我要么在这里坚持下去，要么我就没有工作或怎么样，可能他真的就是要去放弃自己的底线或者是干嘛干嘛。但是我还是想说，如果说我们身为一定程度上是公司里面的，就是对吧，我们又制定法规，我们又有监管这个义务和对应的一些权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发挥出来。就是这么说好像太理想化了哈，就是什么信息之火可以燎原的，但我觉得我们
对
我们已经在做这个了。我觉得就还是要对吧，这个 HR 这个 human 在前，对吗？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即便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直接就把这个推到一个特别理想化的状态，可能还是要喝酒，可能还是要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要求说比如说就是这个不可以超过多，就是多晚多晚，或者是说不可以这个喝超过多少多少的酒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可以有一些这种
这个感安你有喝过酒吗？
首先我觉得那个这个
对我说这个条规不现实啊，不现实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对我们去发挥一点作用。我记得之前我的有一家公司，它是要求是说是不可以喝酒的，就直接是禁酒的，就是你出去什么是禁酒。当然前提是他对他自己业务很有自信啊，就是他不需要喝酒来去怎么着。但是有的公司就没办法，他可能在生存或者怎么的这个平衡中间，他没办法说特别刚。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的吧，就保护好自己的员工，或者至少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保护的。
我觉得我不太百分之百赞成家长，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喝酒跟能够做成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认为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实际上我的理解里，按照比较直接的关系里面，它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它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人情的关系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这个安吉拉说的， HR 呢，人在前面的做事情也是人的因素，可能占了50%以上，所以喝酒的这个情况是在这里，这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应该给予每一个员工他自己的这个自由度，就是说他是不是 OK 去参加这个酒局，或者是参加这种以喝酒为主的这种 travel 的，或者是这种出差的这种行动。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去实施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更多的还是需要想到说，没有一个我们要招的岗位里面写明了
他要
喝
酒
这件事情。对，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说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清楚的把握的话，那我们其实 challenge 了我们自己，就是那我们的 JD 是干什么用的呢，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是，所以我觉得说，我特别理解说这个就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喝酒这件事情必须是发生的。但是，真的有人要来问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员工说你是可以不去的。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从 HR 的角度可以做到，或者是应该去传达的一个信息，不管是对任何的一个角度的这个管理的人或者是团队的人来说，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到了在他 JD 以外的这个，然后对又是这样一种对于他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尊重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去告诉双方说，员工是 OK 的，那这个在经理这边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的，否则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在里面其实又呈现一个和稀泥的工作。
我
自己觉得比较那个什么的一些事情。对，而且确实是真的，连马云自己都说过，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靠喝酒可以办啊，我忘了他怎么说，反正他就是说对于喝酒这件事情他是完全不赞成的啊，而且那本来也是一个陋习嘛。对啊，
我先插一句啊，那个，然后等会儿袁爸你再接。就是我其实聊到这个喝酒的时候，包括尤其像刚刚那个饺子说，我们能够跟员工讲说你是那个就是可以不去的，这个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脑里其实出现了《老友记》其中有一集，就是那个 Rachel 她去了那个公司，她的老板抽烟。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一集啊，就是他的老板抽烟，然后
对
然后他的一个同事，对，他的同事呢也是抽烟的，然后他的老板就会和他的这个同事去这个 smoking room 嘛，就是两个人会在吸烟的时候讨论这个工作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 Rachel 就觉得自己被孤立了，所以他就撒谎，他就说他也抽烟，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这个 smoking room， 然后去参与这个讨论。我觉得这个 Rachel 去 smoking room 的这个 case 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 case，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比如说他的老板，他也没有，他也不会讲是说你必须要干嘛干嘛，你必须要抽烟。其实，但是因为他吸烟，然后以及他的同事吸烟，然后他们两个会在吸烟的过程中，因为你也不能说你们两个就吸烟不能聊天，对吧？你不能讲事情。所以就是他们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对于 Rachel 来讲是一个 hostile environment， 就是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友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大多数情况就有点和这个类似，就是比如说我们且不说就是他被迫去酒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能够读这个空气的，我们是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老板，那可能我今天就张罗了一个局，然后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去，但如果你不去，其实你就相当于是牺牲了，也不叫牺牲了，就是说你就放弃掉了和老板或者和客户某种程度上一个 bonding 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问绝大多数的 HR 或者是老板，你说这个局我是不是必须去，没有人会说你必须去，当然答案都是你可以去。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个对于你不参与你就会有一个 hostile environment 的，就是不友好这个氛围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可怕的。因为绝大多数不会讲是说饺子今天这个局你必须来，你不来的话你就怎么怎么样，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大多数就是说那你不去，那可能我们就会聊工作，我们就会怎么样，那可能对吧，他这个潜移默化中比如下一次promote 的时候，对吧，下一次重要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到和他这个 bonding 做得比较好的人，他可能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说这个人在工作中是更投入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更常见且影响可能更大的，因为 就很少，就是我觉得如果公司呢他跟员工说你必须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计划又蠢了已经。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还是这种，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你不来那你可能你就工作投入度没有那么高，那下次可能就是大家怕的是这样的一个潜规则和潜台词，我觉得。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聊的前面的那个，就是阿里的情况就是前一种，就是机会，就是你说的机会又蠢的，就是他要求他一定要去，然后不能够不去，这是计划又蠢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要去聊到的那个内容，就是我觉得说这个你是不能够计划又蠢的跟人家说你必须要去，你必须要来的这个状态的。
饺子，我 update 你一下啊，昨天这个警方的通报里面是说没有证据证实有被迫出差和被迫饮酒的情况来。这是昨天警方通报里说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可能假设就是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去证实这个被迫，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这种说你不来你就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字眼，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像我讲的，就是是一种潜台词或者是潜在的这种意识形态，是说那你可能你不去你对工作的一个投入度就不够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第二种，
比较那个的。嗯，
我要想说第二种，其实目前我在手头上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说第二种也是不对的，就是你营造了一种
对
不 inclusive 的环境，
是
然后给别人造成，当然我觉得这是很外企的这种 approach 吧，就是你用这种软性的方式去。让大家觉得说，让某个别的员工去觉得说，你没有办法去融入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里面去。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在下班之后经常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比如说这些家里有孩子的和家里可能有一些其他事情的员工，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呢？去很好的去参加这种活动，那就等于说，那这一部分人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完成自己的。职业的这种 progression 了，那这不就是一个，其实某些层面上来说，那跟前面说强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HR 可以去使劲儿或者是需要去来做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那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状态，一定会有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他在这方面可能愿意多花一些时间，然后怎么样？那在 performance review 也好，或者他人 review 也好，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问回去，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么看？那这个是不是你造成的？是不是你所影响的？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听到说，哎，这个他是确实是因为他更能喝酒，或者更愿意来去跟你一起抽烟，然后。就造成了这种 bias， 然后造成了整个这个一个状态，你懂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 HR 还是要往这个第三者的角度就去看一看，然后那个去来做一些事情吧，我觉得，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虽然就是刚才回到你刚才，我特别觉得说你那个问题是直击要害，就是我们到底是谁的这个 HR， 因为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 training， 那个 training 我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觉得这个 training 真的很奇怪，因为那是一个 female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然后呢整个 training 三个小时就是教 female leadership 怎么去 negotiate 自己的工资，然后我上完这个课之后，我的这个怎么说，价值观就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作为资方去教我的员工怎么样来跟我 negotiate 他获得更高的工资，我说我的这个 motivation 在哪里，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你懂我，我就是说我就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那个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我可能完全站在就是第一个我没有站在我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女生的这个具体的职场的体验和状态是什么，可能我自己有一些，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说，那从资方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也自己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可以帮助他 不管是从声音上面还是最后从操作层面上，会去拉平这个性别之间的这个差异，然后让整个公司内部的生态变得更好。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哦天哪，我刚参加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是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去了解说一个女性的员工，一个优秀的女性员工怎么在公司里面为自己去讨要薪水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哦天哪，
好，
我觉得
我听着我觉得好难过呀。
对，但是我现在就在可能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我就说，哎，这个是一件
好事
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一家公司里面经历过，就是他有一年给所有的女性员工普涨了工资，因为他经历自己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薪水分析之后，然后他发现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员工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男性，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次普涨，让所有的女性员工都因为这次普涨而受益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能我在我的方式里面看到的这个 HR 的一些要做的这个事情吧。对啊， OK， 骚扰员吧，
好想加入你，好想加入你的公司。
我不知道，就是其实因为刚才在讨论的时候，我自己有偷偷切换了角度，就是说我从一个 HR 的角度切换到，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员工，或者说我还是一个销售类的员工，可能我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因为所以说导致可能 Angela 和角的这边会有一些混淆。因为我觉得经常，因为我是自己做过销售这类的工作，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做 HR 运营的角色，然后现在也是在做 HRBP 的这个角色。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经常会觉得饺子的很多想法很美好，但是有一点点的虚，就是说就是把很多社会责任或者是说就构建美好世界的这个责任，就是都放在我们，如果我们在单纯讨论 HR 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责任非常大，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如何去落地。所以其实我的很多，我先澄清一下，我觉得我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就现在我这个事情我就能做什么，而且可以马上做，或者说作为个人我能做什么，我也可以马上做起来的这个东西。但我是觉得就是理想化是一个有方向的东西，只是我有的时候可能是被社会毒打的太多，就是对这种是说我们应该构建一个什么什么样理想化的这个组织没有那么高的预期，就是可能真的是说，哎，我先把眼前的基本盘搞好，然后什么更多文化类的呀，或者是说什么，就是这种比如领导力层面的呀，或者是说人文，就是非常细致的人文关怀的层面的东西。我不知道啊，这真的作为一个 HRBP 来说，我是还真的是觉得其实超出了我的影响，或者现在这个阶段超出了我的影响范围。
我觉得这个你先来。
没有，因为刚刚其实你们两个聊完之后，我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首先饺子说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其实讲老实话，我们去问扪心自问，或者说我们去问任何一个不光是 HR 去任何一个人，说你希望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家的希望都是这样的，预期都是希望是说我们在一个，对吧，公平包容，然后怎么样，没有人会说我愿意在一个天天喝酒不喝酒就没有生意的一个，就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对吧，有的人他就是默默的接受，有的人可能接受了之后啊反倒变成了一个加害者，就是每个人最后对于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应对是不一样的。像袁爸说的就比较实际，其实我还挺喜欢袁爸说的基本盘这3个字的，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的公司他是连最基本的这个东西都没有做到，就比如说像最开始我们聊的这些，他连这个法律法规都没有，他连这个条规都没有，然后或者是说对于员工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这个其实就是连最最最底层的，对吧，这个内裤都还没有穿好呢。然后我觉得像其实像饺子像那个袁爸说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先把基本盘做好然后再怎么样。其实我现在觉得对于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事件，大家 shock 的是已经如此规模的一个公司， 我不相信它是没有底库的，它是有底线的，甚至是说它还有很多花里胡哨的其他的这个文化的宣导，对吧？就是很强的这个东西，甚至都已经是说从这个公司里面带到别的公司去做作为标杆一样的，对吧？我们去学习的这个东西，但是反过头来发现，它有这个东西之后，它在实践的过程中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大家比较惊讶的，就是你说一个小的公司没有那个底线或者是怎么样，大家觉得说嗨，就是小公司嘛，对吧，可以理解是这样的。然后呢，大的公司如果是说文化上没有宣导好也 OK， 但是它往往是说一个大的公司如此之大，然后且文化如此的清晰了，就是这些我觉得它的这个这些高屋建瓴这个东西已经做了好多好多了，然后反过头来发现他的底线被击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反倒要值得反省的是说，尤其是一些已经有一点点规模的这个公司，已经开始觉得，哎，我在做一些后续的文化的宣导，我要做后续的这些比较 fancy 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时候反过来再诘问一下说，你到底你的底线有没有勒好，你的那个底线基本盘有没有坐稳，不要盲目的去搞那些很 fancy 的东西，对吧？其实 fancy 这种东西稳不稳当完全取决于你的底线到底做的扎不扎实。其实很多公司说啊，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如此的珍视人才，你来了就是自己人，这个深圳说你礼貌吗，就是怎么样，就是你说的特别特别好，但是反过头来你的底线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就特别容易就是像那个袁爸最开始讲的，我们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然后开始去做别的了。让我想，就你们已经如此的往前跑了，如此和业务去对接了，然后结果对吧？结果反过头来就是发现自己后面这个后院着火，然后起了这个烂摊子。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是个时机，就是大家来反思一下，或者是说再重新你内部再 audit 一下你的整个所有跟人相关的这些原则，你一个是你有没有制定好，再一个你有没有闭环，然后最后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这样执行的，还是说你已经对吧，就是跑到很前面去，然后发现屁股露在外面呢。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刚才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讨论哈，我听了你俩说的，我觉得我有一个 reflection， 就是公司在不同阶段需要的基本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刚开始那一两个月的时候招人能招到人就是他的基本功了，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去建立健全内部的这些规章制度就是他的基本功，就是刚才袁爸所说的这个，那再往后就是应该是去形成一个内部有效的这种文化和机制，并且让它能够正确健康的运转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功，那可能再往后就是去产生一些社会影响，甚至是一些就像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心中美好的东西，应该是由这些大的有能力去 drive 一些变化的这些大公司去实施的，那可能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部分，那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基本功了。所以其实我对我们聊的东西并没有任何的就是矛盾，而更多的就是说可能需要是在不同阶段的时候要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做下来之后也就是贴近业务的事情，比如第一个我们就是保证公司有人能用，第二步就是保证公司能够安全的有人能用，第三个就是保证公司能够健康的有人能用，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保证公司能够跟着社会一起成长，并且有效的有机的正向的去引领整个行业或者引领整个周边的这些变化。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还是贴近业务，只是就是可能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需要不一样，就像我们做小 baby 一样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吃饱穿暖就行了，那保暖之后就有一些其他的需求，那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随着人生去走，那我觉得公司也是一样的，那才能够有更好的。那我觉得之所以产生了这个情况，就是他明明已经长成了一个成人，但他还是在用当年做婴儿的方式去来 approach 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巨婴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企业已经长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我觉得是 我们以前都用独角兽形容这种初创公司，就是长成了一个很大的东西，但是你的 HR 还在落在原来这个 operate 很小的这个东西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个错配可能才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我觉得就是在阿里的这件事情上面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我现在比如说在做 HR 或者说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至少我目前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阶段是这样的，我就非常的不想去 touch 比如说关于文化呀或者说氛围这些话题。为什么？是因为我至少是我这个阶段，可能过一段我会迭代自己啊，在这个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说，这个组织的文化其实可能绝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创始团队和创始人
的。是
的，就是说对，你以为比如说我公司到了一定阶段，这个时候我再去营造我的文化，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文化已经基本上已经写在这个基因里
了。
没错，
对对对，它已经养成了，就是它是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说我去宣导一个文化，那这个文化其实不是它真实的，是超我，就这个组织的超我，但实际上它大部分它还是以自我和
本我
的形式去形式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讲什么，我去搭建组织文化呀，或者说去宣导组织文化，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没有那么的实际，就是你突破不了你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个文化氛围了，或者说可能是说创始团队或者是最早期的团队形成什么样的文化。至少我觉得如果我作为 HR 说我想去改变它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是有特别强的无力感的。所以基本上我对这件事情我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那种放弃的感觉，就是说 OK 原来老板会吧或者核心团队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文化，那你就是择其精华尽量的去糟粕。但其实我都觉得是有一些无力的，然后真的你是觉得有些东西的话，你只能是说用一些政策呀或者说用一些硬性的东西去规避它出现，这是唯一能做的。我自己感觉其实在这种企业文化，每当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有特别深的无力感。
我完全同意，就是一个公司的这个，尤其在他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后期吧，就是他可能也会自我迭代，但是刚开始有很多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因为就是他在，因为你的人哈，他是在一开始就开始进来的，尤其是很多的核心人员是在最开始进来的。然后最开始进来的时候，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所谓的一个价值观考核的时候，就是一定他们找的是气味相投的人。所以如果是说就是这个你这个创始人员或怎么，他有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价值观取向的时候，他的那个团队也是这样取向的。所以你不可能是说我这公司沿着这样的一条路，然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我再去改变它的某一些核心的这个文化是不存在的。而且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会越来越强，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些操作让他们从最早活了下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信条，就是我是这样做了，然后我活下来了，我不仅活了下来，我还某种程度上我成功了。所以你说我现在要去推翻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这样了，那就肯定是那个的。我其实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为什么会说你，尤其是那个 HR， 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价值观和你比较匹配的。你如果发觉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很痛苦。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一个三字公司嘛，对吧？然后他们那个时候还挺小的，然后我当时让我很痛苦的一点是，我发现他们用盗版软件。就是那个在做开发或者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用盗版软件，我当时其实挺痛苦的。当时是那个 CEO 还是谁，可能就是发现了我的一个，对吧，满脸写满问号，或者是对不是很舒服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安佳，你不要纠结，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不对的，我自己也很难受。等我过了这个阶段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个改了。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哦，他其实是有这个 reflection 的，就是他知道说，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那个软件非常非常贵，所以他是说，他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他说所以我是就是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现在是这样的。他说我一定后面会改的，就 就是我一定会合规，我会用正版的东西的，对，我一定会用正版东西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一下就释怀了，因为他和我是 align 的，就是大家都痛苦对于这个事情，然后并且这个是他知道说他后面要去改的事情，但是里面也有一个人会跟我说，我当时就是也是想做一些系统的那个选型，就是跟 HR 相关的，然后他又跟我说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要花钱，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盗版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看我这个用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反倒认为是说我想要去花钱买一个正版的东西是很傻的行为所以你就会看就会有这种有冲突，你看他是不是跟你是一致的，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能你当前比较难去解决，因为条件和资源受限，但是如果说长期来讲你们还是比较一致的，我觉得那就还好，这确实是会随着你的公司的发展会去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情况是说他有一些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法和你的很多核心的东西是相冲突的，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公司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线的嘛，对吧，还等着你来画呢，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画的这个东西你就肯定画的不太舒服，就要么是你不舒服要么是他不舒服。
你这个线啊，我觉得最多能画到比这个公司实际水平高一丢丢，
但
你不能画的太多，要不那个线就是个假线，然后最后就被大家
不断的
对
不断的击穿，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就还是我觉得就是像那个，因为我和袁爸刚好都在公司比较小的时候就有待过嘛，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文化那个东西是不管你怎么去 picture， 不管你怎么去 polish， 他就真的还是那个核心的创始，对，核心的创始团队的那个他的性格，对，
对，他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就是这样的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会吸引什么样的团队，真的就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想说，就是我之前做销售，类似于销售啊，其实是更多是做海外客户，然后国内也是做一些工作，就我最早的一份工作，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是说你一定要去吃饭，一定要去喝酒，但是老板也会叫你，哎呀，去吧去吧，人家都是熟客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很难界定，因为我们当时公司都没有 HR， 你知道吗？就是当时应该是一个40多人公司，没有 HR， 最多只有一个人帮忙发个工资，但是其实没有人 HR 这个角色，也没有什么政策说，我说我去投诉一下呀，或者说我去问一下，说我可以去或者可以不去，其实这个很多判断在你自己。但当时我是觉得，作为员工来讲，我没有特别，我又切换员工视角吧，就是我没有特别排斥，是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是我可以信赖的。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不能喝了，那我的同事肯定会 back up 我，就帮我喝两杯，而且呢也会非常安全的给我送到家，就是我对这个公司的文化或者是道德底线是非常信任的，就我不担心，我也不期望有个什么政策呀 policy 啊，或者有个 HR 介入来给我提供这个保护，但总体来说我对这个公司的文化我心里是有底的，我知道这是什么样一群人，然后他们的原则在哪，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信任他们，就一问我喝多了，哪怕我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我的同事也会非常把我安全的送到家里，送到楼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文化这个东西，我真是觉得还不是 HR 带来的，或者说是 HR 去塑造的，因为没有 HR 的公司人家也是有文化的，而且这个文化对员工来讲是可以感受到的。
更多像一个君子协定，或者是那种自然而然的一个朋友圈子一样，可能确实是说，
专业角度讲叫心灵契约，
对，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契约，就是你就会说 OK， 我可以去信任这些人。我觉得，就是你要说我们有没有作用，就是 HR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意义，当然是有意义的，当然尤其是大了的时候，这个契约可能很难去建立的时候，你是需要有这种，就像社会上为什么我们有法律是一样的，对吧，就我们大体上对于这个社会还是很信任的，我觉得说我可以就是放心的晚上出去遛个弯吃个串，我们还是很信任的，但是一旦有这个不守信的人出现的时候，他是有东西可以去制住，包括这个前面也是有一些警示作用，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存在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高一点的要求，就是给我们作为自己啊，但是可能对于同行来说可能不太好去苛求，但是前提是你的基本的工作要做好， 如果说你基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那我觉得就不是说你是不是无能为力，而是你就是你是失职，你是失职的，对，你是失职的，嗯，
对。
饺子是不是
okay, okay.
饺子是不是让我们说的妥协感觉？
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我非常同意，就是文化不是宣贯出来的，一定是 facilitate 然后去走出来的。而且我也经历过，就是这个公司里面确实基本上 leadership 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大概的走向吧，就是我经历过这个，确实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个文化非常不符合，那所以我就只能这个也没有全身而退吧，就是默默退出来的这个状态。所以刚才安吉拉说多次强调，就是说一定要看好价值观 HR 再去做事情，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说HR 本身就是去践行这件事情的吧，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会做很多判断的这个工作，它跟业务不一样，业务一定就会说，我觉得业务可以去说这件事情对业务好，所以我要去做。然后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去指摘他的东西就没有像 HR 这么多。其实说实话，你说 HR 并不是一个 babysitter， 所以比如说这，我不知道说阿里对 HR 的配比是多少比一个 HRBP， 那如果说每一天有无数的这种这样的状态，就是每天可能一个70人的团队，我们举例子，他可能也许可能每天都会发生七个酒局或者8个或者10个，那 HR 不可能去，我是劈成这么多瓣儿，每一个的去看。所以 business 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是说他是以我要拿下这个业务为准，然后来做的这件事情，对
对
吧？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业务的价值判断很清晰，就是对吧？我能不能挣到这份钱？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小闭环的。但我是觉得 HR 很难做的是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太多样或太多元了，就是说你究竟要维护哪一类的价值观？我是要维护说结果导向，对吧？还是说我是说过程正义，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价值观啊，或者说这个或者说社会价值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一点就哲学心理学层面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一个很能清晰定义的东西，所以我说 HR 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模糊或有挑战。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年代的人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说为什么这个 gap 那么大。因为我说实话，在我刚上班做新的这个就是做小朋友的那个年纪，我自己其实没有觉得说职场喝酒这件事情我很抵触，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有一个认知说它是不对的。但是你看我工作了这些年之后，到了今年现在这个时间点，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就已经认知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它是一个陋习，是一个恶习。虽然当年也是觉得说它不好，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的感觉，可能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可能60-40或者80-20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认同袁爸所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在发生变化，那外面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发生变化，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就是怎么说这个公司不断的去跟进这个价值观这件事情，其实是 HR 最难的一个东西，就是 HR 为什么要去迭代，然后要去发生变化。因为我自己看到，我现在看到身边很多的 HR 同事做在某一个公司和领域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就会发生这种，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最近有公司内部有一个 case， 就是发生在 BP 和 operation 之间，因为某一个员工的权益的事情发生的一个 debate， 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了。那从 operation 的角度就是说，你这个就是 abuse 了这个 policy， 当然不是公司的 policy 哈，是说这个一些其他的 policy， 但是呢这个 policy 出台的方式就是这个新的 policy 就是去更新了原来的 policy， 让新的这个 policy 有了更大的这个 tolerance， 让它的覆盖面更广了，所以就给了企业一些机会，你可以去内部的去调试一些内容，去适应新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些已经工作很长时间的这些同事，我并不是说不好，就是他们还是觉得说我们要去按照原来非常严格的这个执行， 因为这个 policy 制定也并不是说它，因为它变得更加的可适应性广，所以它就没有像原来一样可丁可卯的写得清清楚楚了。
嗯，
所以呢，那他们的那原来在这些同事下，就是说，那我们要严格控制风控，就是说，如果它有任何的 risk 都是不好的。但是 BP 的角度就会站在 business 更近，就是说，既然 policy 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并且从有机会也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拥抱变化呀。所以最后就会两方就会吵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从 HRBP 的这个角度听到的声音就是说，他们太执拗，太不拥抱变化了。那从 operation 的角度就是说，他们玩得太野了，就是太 out of the track 了。然后我就会想说，就是其实HR 挺难的，就是你说我 offer 了这个机会或者 offer 了这些很好的东西，但实际上有时候可能就会在什么这个边缘游走吧，我觉得不是法律的边缘，而是一些其他的边缘游走，就是我觉得 HR 可能就是在这个边缘一直跳舞的状态，就是可能两年之前一件很对的事情，然后呢也许到两年之后就变成很错误，两年之前可能很错误的事情到两年之后就发生了，说哎这件事情是也许大部分人认可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了，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会让人觉得说，哎呀，做一个 HR 真的这个就是说，每分每秒都是觉得说是 challenges 啊，或者是有怎么说，有一种让人觉得摸不着的这种状态吧啊。我觉得今天我聊完之后，我有这样的一个 reflection 啊。
哎，我刚刚想插一个小八卦，就是前两天看一个帖子，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些大学教授在那个就是国外啊，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如果提起怀孕的这个词
哦，
都会被 LGBT 的学生投诉说这个是
没有，他得说的是pregnant people， 不能说 pregnant woman，是说有一个教授他在课堂上提了 pregnant woman， 然后他还又写信去跟学生道歉，说因为他没有说 pregnant people，就是一定。然后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满脑的问号，我说啊，那难道还是说有 pregnant man 吗？后来一想，哦，可能人家那个 LGBT 人群里面就有是说他的生理是女性，但是他心理是男性，然后他可能又 pregnant 了，然后所以
对呀，所以你说这种事情。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事情，你说就是我，当然这个比较极端了，但我真的觉得，其实 HR 的工作里就会经常有这种事情。
对呀、
啊，
我觉得
你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看到的社会上的东西，可能一个变化就是 for， 可能就是几亿人的变化，但是 HR 去处理的就是这个变化里面过程中影响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可能会有机会去做这个需要去。协助跟这件事情有关的这一个人的事情有关的人做一系列的判断，其实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啊，这就是自己的迭代和这个行业和行业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吧啊。
嗯
嗯，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很多时候我觉得作为 HR 就现在啊，我有一点稍微退缩了。就是回避了，可能就不想想那么多，就对，怂了，这是太难了。
我跟你说，
太难了，
我跟你说，
真的就是回到我基本盘就好了。
我就刚才你说的那段话，我都很难想象，说大概两年以前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我觉得两年之前的你还是那个意气风发、走在那个潮头的你，但是结果现在就完全就是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每个时代和每个行业和每个公司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基本盘吧，可能就是大家 working on 在不同的基本盘上在做事情。
你说你这样总结完了之后，像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这么长时间聊完之后感觉什么都没聊一样？
没有没有，
不就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聊了的。对对对对，就是我只是想声明一下，我现在特别的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人，就什么事儿我能做，我明天就可以把这事儿做了，那我就把基本盘维护好，该做的一二三四我能做了，然后更多的是说那种特别理想化的东西啊，或者是说面临这个社会变化，或者说这个各种就是什么价值观的变化产生的各种东西，对我来说，我也特别承认它的纷繁复杂，然后 也承认了我在此面前表现出来的无力感。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怎么说，工作岗位的不一样，造成我们的 focus 不一样，所以我可能我们就会在这个对事情的看的角度上就会产生这个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我们特别 diss 的三支柱，就是 COE 模式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我觉得就是给大家自己的 expertise 从不同的角度去至少发一些声音或者做一点点的这个 initiative， 有一些东西也许懵到了他可能就做到了。就比如说
对
你在 operation 上面能够做得非常的实，把每件事情都落起来，那可能从 employee engagement 的角度我就得做得稍微虚一些。我这个虚并不是说不做实，就是要稍微往前一点，就是把这些更高霸一点的东西要努力的去 drive 到这个方向往上去 drive， 否则的话那大家一直就都沉在下面，就也很难去往上走。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要有托底的力量和往上 drive 的力量一起去走，才会让他去往前走嘛。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聊业务，那人家只能从业务角度做判断啊。
对，你这么一说，其实我忽然想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价值之一啊，就是说破除 HR 的本位主义。就是当然 HR 咱们都有分工嘛，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个对话能够破除自己的本位主义。别比如说 BP 你不要只想着占业务或者运营，你不要只想着你的政策和流程，然后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过程，然后也通过对话来能够我们都能够反思自己吧。
其实最后我想回归一个，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基本，就是尤其我最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越做，然后你和所谓的业务聊的越多，然后你的这个接触的 stakeholders 越多，然后你会发现做决策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茫然了。因为所谓的价值的东西不一样，取向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各自业务它也有一些不同的立场，然后还有一些利益冲突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回归基本是一个比较好能够去引导你做决定和判断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最近也遇到一些 case， 就是我想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弄，感觉有一些无从下手。然后最后我自己得出的一个方法就是，那我就回归我的基础，就是我到底为什么存在于我这个角色？
我是谁？
对，我存在这个角色的话，那我就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再去这个有解决方案的时候，反倒是可能变得更加的直接和容易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说，大家在越来越多，就是你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对吧？你跟所谓的这个总有联系，然后跟可能那个总也有联系，然后你最后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决策，感觉有一些在夹缝中游走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回归到自己最基础，就是比如说像你的你要拉的这个底线，然后等等之类的，你围着这个去做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你既对得起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底牌，你又对吧？你又不会说昧着你的良心在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回归一个基础，就可能你慢慢开始。有一些同行可能会有点飘了哈，觉得说哎，我跟这个高层走得近了，我跟那个高层，然后我是谁的人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那你可能做事情就会有一点脱离你自己的这个根基。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回归你的基础，对吧？守住你的基本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对得起我们 HR 这个身份，还是有一些职业的这个 honor， 对吧？我还是要守护住我自己的这份我的身份吧。
而且我听到你说这个，我其实 reflect 我最近的一些体验，就是有的时候你听多了，听的多了，就是接触的多了之后，你可能会 flex 一些你的这个 approach。 但是我自己最近的经验就是说还是回到自己的基本盘做的东西，就是你了解你是谁，你应该做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做的事情其实会比你听了太多的东西之后，然后你又迷失了方向，然后某个时候特别想要去 adapt 某一方或者某几方的想法，然后去做了一些可能是脱离原来你的一些基本盘的变化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效果会更好，然后影响也会更大，然后得到反馈也会更好。 所以我最近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对，完全这个，我觉得从不光是守住吧，也是能够真正体现价值，也是这个方向的啊。
嗯。
OK，
好，我怂了，
我们既然这个，既然已经安静了，安静三秒钟了，我们就从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那个，感谢大家的这个能够听到这里，然后我们中间好像有这期比较跌宕起伏啊，就
对，可能需要一些 editing， 嗯，
对，我觉得不用 editing，keep it original， 因为中间还好，我们没有像上一期一样有大段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留白的空间就是很连续的，所以我觉得
我这边一直有声音的打扰，很真实，很生活，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想法进步的一个 process。
好 ，OK，
OK， 嗯，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了，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留言，然后。或者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反馈，然后我们的节目可以好考一下你们两个，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哪里收听得到，然后请报出来。
小宇宙
还有吗？
完了，我都是在小宇宙听的，还有哪儿？
我们也没收钱，这是
还有什么啊？那个
我们的节目可以
Apple 的那个对吗 Podcast？
对 Apple Podcast 啊，
嗯，
对，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小宇宙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还有加上 Google Cast， 所有的这些还有 Castbox， 所有这些平台都可以听得到。所以那个，如果你在这里听到了任何的东西，你给我们一个好评。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内容的话，最好是能够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留言，这样我们好知道说我们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大家希望听到的。我们毕竟不想自言自语嘛，我们希望能够收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